俄陀涅、底波拉、巴拉、基甸、陀拉、耶夫他。
进入士师记，认识以色列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，明白神的作为，学习顺服神的心意。士师记研读。
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会用29次的节目时间去查考《士师记》这一卷圣经，希望透过这些研读和查考，能够帮助弟兄姊妹更了解《士师记》这卷书，从中得到启发和益处。首先，文慧要介绍一下有关这卷书的背景、作者、主题和特色等等，让弟兄姊妹有基本的认识，那么研读起来就更加容易明白了。士师记是旧约圣经的第七卷书，里面记载了一些士师的事迹。文慧先解释一下，士师呢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物？他们并不是一般的统治者，士师是神在那一个时代里所兴起的杰出领袖，特别是在军事方面啊。那么士师们本身并没有国王的权柄，也不是族长，只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内做神的代理人，目的呢是要帮助以色列人抵御外敌。士师记所记载的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后进入了迦南定居之后大约350年的历史。在这段时期里头啊，应该是公元前1250年到1050年左右。当时以色列人虽然已经入主迦南，但是仍然受着很多外族的威胁。那是个神权统治的时代，以色列人没有王，神亲自做他们的王。士师记的作者所以要写这卷书，目的呢，不是要为我们存留一些历史文献，作者主要的是要告诉我们有关属灵的真理。所以有些事件呢，作者会用较长的篇幅去描述，但有些事件和年代，作者只是轻轻带过。现在呢，就让我们来看看《士师记》作者的问题。那么是谁写这一卷圣经的呢？经卷里没有明确的交代，按照犹太人的传统，他们认为是撒母耳所写的，也就是圣经《撒母耳记上下》里的撒母耳。那么有学者说呢，这卷书大部分的材料是从各支派的文献搜集来的，然后加以编辑整理而写成。在书卷18章31节记载说，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，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。而20章27、28节说，那时神的约柜在那里。从这些记载呢，可见约柜呢是从示罗移去之后，这一卷书才开始着手编写的。还有呢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这句话呢在士师记里头多次出现，所以我们推测呢，编写士师记的时候呢，以色列人可能已经立了王了。而在1章21节说呢，耶布斯人仍在耶路撒冷与便雅悯人同住直到今日。那我们要知道呢，大卫王在登基之后就把耶布斯人赶出耶路撒冷了，我们可以参考历代志上11章5节。所以呢，士师记编选的时候，很可能以色列已经立王，但是呢大卫还未登基，那当然呢就是扫罗做王的时期了。我们知道扫罗是以色列人的第一个王，那么大卫是紧接着扫罗做王的。而撒母耳呢是连接士师时代与王国时代的人物，他编撰士师记呢，这个可能性是很高的。所以不少学者呢都接纳犹太人的一贯看法，认为撒母耳就是士师记的作者。可是呢也有学者就指出了， 十八章三十节说，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。这些学者认为呢，这是指着士师记之后几百年的王国时代说的。以色列成立王国之后呢，有分为南北两国。那么北国呢，约在公元前722年王国被掳，而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，可能指的就是这一段时期。如果这个说法是对的，那撒母耳当然就不会是作者了，因为他早已过世。不过话说回来呢，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，也可能是指士师时期啊，以色列人被外族掳掠欺凌的情况，所以北国王国被掳之后才编撰士师记呢，这个看法未必是对的。或者呢，我们可以这样总结吧，士师记的材料是从当代各支派的文献中搜集得来的，由撒母耳或者是另外一个人编撰而成，而成书的时期啊，可能是在扫罗作王之后，大卫登基之前。那么神为什么要感动士师记的作者编撰这卷书呢？目的很简单，神要告诉以色列人，耶和华才是独一真神，信靠神才能够得胜仇敌。约书亚时代的以色列人既勇敢又对神忠心，可惜入主迦南之后呢，他们努力地开垦自己的地土，再也不警醒征战，也没有兴趣去帮助其他人。慢慢的，新一代兴起了，他们生活在拜偶像的人民当中，渐渐的也拜起偶像来了，又跟外族通婚。那迦南地呢，有很多外族的势力，这些外族势力常常起来逼迫以色列人，而这些苟且偷安又远离神的以色列人根本就没有抵抗的能力。在危难当头，民族生命和物质生活受到要挟之时，以色列人才懂得向神呼求。当然，这种信心是非常自私和功利的。以色列人只是把神看为暴风雨中的避难所，风雨来到就靠近，风雨停了就离开。事实上，这个时期的以色列人对律法中所教导的规律生活感到厌倦，也不重视与神所立的约，远离正道，沉迷在污秽邪恶的生活里。但神对人有无比的慈爱与怜悯，常常为这些百姓哀伤。当他们在最终沉沦，引来外族欺凌的时候，神就为他们兴起拯救者，为他们征战。这些拯救者就是士师。神多次的兴起士师，为要使以色列人重新拾回起初对神的信心和爱。但很可惜的，神这样的施怜悯，却还是没有办法使以色列人彻底的悔改觉悟。他们是悖逆惯了，良心已经麻木了。这就是以色列人入主迦南之后350年的光景，是多么可悲可叹啊！士师记的主要信息，就是要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堕落的原因和过程，要激发人们悔改归向神的心。士师记全书呢有21章，每一章都在说明一个真理，就是当人向罪恶妥协的时候，会引致失败。例如在第一章里，记载了以色列8个支派得着局部的胜利，但是他们得胜之后，没有彻底的消灭敌人，结果就为自己留下后患。信徒的情况也是一样，如果不彻底对付罪，结果也是会引来后患无穷。那么在第2、第3章里头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接二连三的妥协，他们不单没有灭绝迦南人，反而跟他们结盟，这是神明明禁止的。他们甚至跟迦南人通婚，这也是神所禁止的。当与外族有了血统关系之后，以色列人生活就开始堕落， 忘了耶和华，而去侍奉迦南的神巴利和亚斯他录，这是多么可惜啊！以色列人堕落的过程是这样的，他们为仇敌留地步，与外族联盟，通婚拜偶像，终至离弃神，而堕落的后果招来了羞辱和祸患，直到有士师兴起，为他们带来短暂的太平。而当士师离世之后，情况又恶化。二章十八十九节里头就清楚地记载说，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，就与那士师同在。士师在世的一切日子，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。他们因受欺压扰害，就唉声叹气，所以耶和华后悔了。及至士师死后，他们就转去行恶，比他们列祖更甚，去侍奉叩拜别神，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行。弟兄姊妹，士师记里头记载了以色列人叛逆远离神，受外敌欺压，困苦中哀求神施拯救，这个循环不断不断的重复，这显出了神是多么守约和信实，他的大爱和忍耐是多么叫人感动啊！希望我们都能够从士师记的信息里头得着启发和帮助，叫我们定义不向罪妥协，不跟神不喜悦的事物结盟，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里。整卷士师记从引言到总结，显示出一个偏离正道的时代。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这是那个时代的特色。全书用一连串的事件和周而复始的方式来表达，描述了以色列人入主迦南以后大约350年的情况。他们不忠于耶和华，引来了异族的逼害，但神仍有恩慈怜悯，兴起士师拯救，他们才能够避免被吞灭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研读士师记的时候，也要从以色列人身上学功课，记得向罪妥协只会引来失败，只有回转向神，倚靠他的恩典，才能够得着拯救。好，今天文会就停在这，下次我们会集中查考士师记一章一节到21节，请弟兄姊妹留意，先预读这些经文。